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还是复习一下。我先复习，很简单。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基督徒的家庭生活。所以因为这个主题，我们这一次里面就讲到了几个重要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讲是什么？无为信心的传承。我们讲到提摩太的祖母跟提摩太的母亲所传承给他的信心，是一个无为的信心，也就是紧接着我们今天我们传给孩子信心，那个信心必须是无为的。你的对象要对，你的真理要对，你传承要对，不然你这个传不下去。但是怎样传承才会正确呢？你就要先明白什么叫敬虔。敬虔，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乃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传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讲大哉敬虔奥秘，虽然是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开，耶稣基督的升天，但事实上里面就隐含着敬虔的本意在里面。那么这样的敬虔呢，才有一个真正传承性，不然你传承下去文化，我们就发现在美国里面很多的年轻人是传承的基督教的文化跟历史跟事实跟生命里面，我们就看不见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这样的传承是有违信仰的传承，连信心都不是。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母亲，第二天我们就讲到一个主题，也就是其实是这一次大会我们想要的主题，那就是什么？一个蒙福的家。我们讲到一个蒙福的家呢，这个家真的要蒙福，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敬畏。很好，谁先开头的？哎，对对对对，那个男人呢跟上帝的关系是这个起头。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秩序，没有人可以更改这个秩序。你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神就这创造呗。你说你就告诉我说苹果为什么圆的不方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圣经创造圆的就是圆的了，我就接受它。我不需要跟上帝说方的多好放，你放个圆的到时候放在里面滚的滚到桌下多不方便。上帝，我创造的时候我创造方的，那你可能这样讲。但是很多上帝创造秩序也没有什么好变更，但上帝说这个秩序这个样子。第一个是丈夫跟男人的关系，这关系正确了以后，他敬畏神，他遵循他的道，他说这样的是有福的。然后他讲到什么呢？好像亚当被上帝创造完了以后，亚当的下一步神叫他照管伊甸园一样，是他跟工作的关系。他在地方神给他使命，他是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的鱼，全都归他管。他是个 leadership，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那么神就看他在管理的事上，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女人怎么样帮助他。所以那个已经把女人的角色已经介说了。那你说现在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也知道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下次回复到圣经里面的真理的里面。我们为什么弄来弄去整个家业治不好，社会治不好？原来因为我们很多秩序给搞乱了。我讲过一件事情你们大家听过，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说其实男人靠什么活呢？其实男人靠自尊活的，男人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他就不要活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就不想要活了。但是女人靠什么活呢？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呢？他是靠爱活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女孩子不晓得为什么那个人就那么坏，他老跟他哈。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吗？像 Mason， 有没有那个 Mason 那个杀人犯上面有一个那个好像一个纳粹的一个记号的那个 Mason 啊，他杀那么多人，可是他在关在监狱里面呢，有很多人就在外面帮他抗议，有没有？那个就都是女孩子， 说女孩子，哎呀，我觉得这个人是个情圣哈，啊，他就是他这为什么他就这个女人她这个特性里面呢？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制你，他里面还是跟爱有关系。所以你注意观察我们的年轻人哈。这两个特性表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命的里面，生活里面，你发现什么呢？几乎所有男孩都玩 game， 几乎所有女孩都 chat。你们没有注意到，女孩子就是 chat， 哇，聊天呐、啊；男孩子就是玩 game， 因为 game 里面有成就感，他有 sense of achievement， 这就是他的本性哈。在成就感里面呢，第一阶到第二阶，第二阶到第三阶，哇，偏向这，其实跟。跟柴米油盐都没有关系，跟喝水没有关系，可他在里面找到成就感，都拼命做。而且假如公司弄不到，在家里面玩哈，成人也玩了，成人那个大人也玩了，也玩得很厉害的哈，也玩得很厉害的。那他最怕输了，就输给自己的儿子哈、啊。那这个是那这个自尊受到伤害，那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发现世界其实原来是朝着这个事项在走，因为这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本性的部分。那么所以人与工作关系，然后再来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神说有个关系你看见他正不正常，就是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葡萄树，他虽然待在家里面，他却能够很喜乐。所以我常讲呢，有一个喜乐的妻子是男人荣耀，然后你那个太太每天都很快乐，很有安全感，那你这个男孩子是不错的。还是他讲一句话就看看他哈，讲一句话就看看老公一下哈，让他回去不好受，那个这个就有点不太好。所以他说这个呢，女子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对关系一个接着一个，好像连一个扣着一个扣着往下扣。你一个夫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呢，那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很好。因为他儿女是长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友善喜乐的家庭里面，小孩子对穷跟不穷是不会有任何埋怨的，因为孩子不会感觉你穷的，他觉得他很富的。我有时跟师母讲话，我就有这个感觉，其实他家很穷的，我觉得你不要告诉他哈、啊。他们这个什么眷村的意思呢？台湾乃知道什么叫眷村，就是转进到台湾的哈。转进是什么叫就被打败跑掉那一种嘛、啊、哈啊就那么这军人很多呢，他们就找一块地方呢，就让这些军人住。那军人的住里面就开始有不同的等级啊，军官的住一区，士官的住一区。然后假如你是士官，没有你可能在离山上打那个横贯公路哈 啊就是他不同的对待。那么他爸爸这个小军官啊，就住个小房子哈 啊那个房子其实是铁皮的。那都可是我从他身上看不见一点穷味道啊！我跟他在一起了，他就他有时候是读高中还大学，人家还给他教会有老师很爱他，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爱主，就包着2000块给他当学费。他就讲一句话：那给我钱做什么？我们够的。你看，所以这种小孩子不会觉得他你家没有钱，他不知道的。你家再穷，孩子。外面玩的满身大汗回来说妈我要吃饭，他才不管你穷不穷呢，对不对？他不会管这个事情，因为他在里面他有快乐，他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有向心力。你们明白是这个就是一个父母之，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后来娶他是很放心，我知道他父母的关系一定很好，因为他从来不觉得他穷。这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他说这样的人，这样蒙福。然后当一个家庭很好的时候呢，他在家里在教会里面服侍就很一致，他就非常的一致。所以就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为什么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呢？意思就是说你就很情愿待在耶路撒冷，你一生一世在那里服侍我们神，敬拜我们神，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你跟教会关系对了。然后接着呢，你就会看见什么样，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你这样的一个好的见证，教会好的见证，就传到整个社会国家里面。而且你看见你的信仰有好的传承，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因为这一些呢，跟上帝的创造秩序有关。所以我们在讲一些空谈，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方式，怎样什么夫妻之间也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那个你去看马戏团的时候，我以前常马戏团到那个镇上我都会去跑去看的，我就有时候看马戏团不等到开始演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工地里面那个大货柜进来的时候，我就跑去蹲在那里看哈，看他们在是怎么做马戏团。我发现马戏团是这样做的，他们第一件事情呢，在那块住好那块几天那块地里面，第一件他就立了个大柱子，有没有？那个柱子他们就打这个桩啊，用机器棒棒棒棒棒一直打，那个桩打进去了以后呢，他们才开始那个柱子上面有钩啊，他就开始拉那个线，然后再把帐篷放上去。我觉得那个柱子在我来讲就等于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这个柱子打稳了，你打得越高你的那个帐篷就越大，你要打得很小你得爬着进去，那个是你的最重要的，就是神跟人的这个垂直这个关系。然后你这个关系对了以后呢，接着其他关系就会开始正确起来。所以花点时间呢，我是觉得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重要的还是跟上帝的关系。富有贫穷都不是问题，有口饭吃很高兴的。你看有些人他的房子很大，他有七个房间，可是夫妻晚上一人睡一个房间，那你说那还有五个做什么呢？养蚊子，那七个房间做什么呢？很重要的是偶尔来一次 party 的时候带人家看房子，有没有？现在没人住，不过将来就讲了一大堆哈，然后最后听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哎呦，房子好大好漂亮哦，那个感觉就满足了哈。那晚上呢，就两个人住两个房间，而且是第一间跟第七间，没有在一起的是第一间跟第七间哈。那房子很大，可是有人就讲了说，有一个卖菜的呢，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睡，那睡的那个床的那一天地雨呢有点湿呢，那只好把扁担拿来就那垫一下哈。结果在扁担上面，太太还会跟先生跟太太讲说：“哎，过来一点，我这里还有位置哈。”能明白这个故事吗？就他们的关系是很好，跟贫穷也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女人不怕穷的，至少我太太她不怕穷，她很有意思了。她那个1980年吧哈，我们8月结婚，她10月来找我，然后就来报到了，工作也辞了，在大学教书也不要了，就来了，然后就告诉我，我说我必须跟你讲个事实。我说什么事？我说那个我的奖学金呢被雷根给砍了哈，反正就是以前的 grant 没有了，所以我暂时哈没有奖学金，然后我婚姻宿舍还没有申请到，你知道意思吗？结婚不是婚姻宿舍吗？以前单身的时候到处插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婚姻宿舍你我还没有申请到，什么时候下来要祷告哈。那么我现在没有奖学金，然后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回去结婚的时候也把钱花的差不多了哈，说要结婚吗？飞机票不是要钱吗？那以后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祷告。你知道他讲什么话？他没关系，我有500块哈，500块才做市政两三年来所存下来的钱，那500块以外钱到哪里去呢？因为结婚花掉了，我都花他的钱哈，不好意思啊，我还不是最差的，还有我们还有个弟兄呢，他是给他太太借钱买戒指的都有哈，我还不是最差的，我听了他以后我就很得安慰嘛，我说哎呦，我还不是最差的嘛哈。他还去买了借了700块买个戒指，那个戒指还是太太钱买的，后来怎么还我不知道，不过他现在是老板了。但是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他那个太太是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第一名毕业的一个音乐家，可是他愿意跟他走呢，后来就发现原来女人不怕穷，女人是有爱就可以了，爱可以当水喝，可以当饭吃，可以啊。所以我不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他微笑呢他就把整个青春给你嘛，你给他一个戒指呢他一生都给你哈，你给他一个食材他就把一餐的美食给你，你给他一个住处他就把一个家给你。我说女人是厉害啊，我是觉得其实不是，重要的幸福的因缘是什么？基督在家里面做主， 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个有福人生呢，就是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其实就是那一个柱子要对，你的人生就开始。所以我们继续在讲到第三堂的时候，我们就从我没有把夫妻的部分讲完，以后再说。那么我们就继续讲到跟孩子的关系。所以我昨天晚上讲了一个生命的基石，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开始到十一节，讲到一个教养孩子的几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孩子他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跟父母关系，孩子，我的话语法则你要遵循；第三个跟外面关系，你要逃避恶人跟恶事。这三个你抓准了，这孩子成长就会健康。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完全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见得听我们的。第一个关系我们不知道，没有办法衡量，但第二个关系我们很清楚，我们的孩子不是全然都听我们，所以我们就探讨了为什么他不听我们的原因。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实际的，在我自己的经验过程的里面，因为孩子已经养到三十几岁了，最老大已经三十几岁了，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子。孩子每个阶段都是一个阶段啊，比如说一岁到五岁，他就是更积极，你不要跟他讲理由，叫他这么做就这么做，你用圣经教导他，你从小明白圣经有没有？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说提摩太从小就怎么样就明白圣经，那个就是根基期打下的事情。那我也告诉过你们说，其实孩子他能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比你更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们没有污染以前的一个天性。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我看见我女儿一两岁的时候，一祷告一讲到主耶稣，两手就抱起来祷告，跟主耶稣讲主耶稣主耶稣，他得医治。这个所以我说孩子其实懂，但是慢慢因为他看见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样子，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开始偏离了，说这个信仰他开始失望了。所以慢慢他偏离，说这个信仰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所以这个孩子是个样子，孩子是我们试着把他带到神面前，可你要注意他后面有同学，后面有社会，后面有伦理道德，整个一直往外拉着他们。我举个很实在的例子来讲啊，这难到什么地方？我问你，罗德是不是个义人？然后圣经说罗德是个义人，但是罗德的尽力保守他的孩子，你也很压抑，在这种败坏的一个索多玛城的里面呢，他的女儿两个女儿竟然是处女，对不对？他说他人家不在要来抓，他说我们两个女儿还是怎么处女啊？让你们去这样。所以你看他尽了很大力量，可是当索多玛城毁灭的时候，他们到山上的时候，那个文化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他的女儿们就把他父亲灌醉，就生了亚扪人跟摩押人，是不是？看起来你表面是没做，但里面已经败坏了。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我小时候，那时候台湾很穷，他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哈。所以送苹果是大事。哦，那苹果是大事，就生病的时候吃苹果，生病啊，你不生病还吃不到苹果了。生病的时候就买个苹果给你吃，然后人家送礼的时候呢送苹果，那苹果你就不好意思怎么样，不好就把这个苹果呢再转送给什么你尊重的人，对不对？那可能又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最后可能又转回来到你家嘛，哈啊就转回来，对，等到你把那个打开说，哎呀，这个都这么久了，这不是我们家那个吗？都打开了，那个苹果很好看，里面是怎么样，已经坏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表面是油，里面是坏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好像表面都来，但是里面他的思想他不跟你讲，可是他里面的思路什么都已经受了今天社会的影响，已经完全败坏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开始讲到家庭了，我们讲过妻子，讲过男人，讲过孩子，今天讲家庭。哦，这个没有吗？没有接好。
你的 screen 没有。
OK， 没有 display。 单 ，OK。好，那么这里面因为它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它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段圣经的里面呢，其实它有背景的。我们把这圣经看一下哈，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啊，我们从11节啊，我们来看好不好？看到第21节，甚至我们可以看更后面一点点哈，28节都可以哈，因为这段圣经啊是值得我们做深思的。他说呢，因为我们只知道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个重要话。可它前因它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第11节开始，你们都找到了吗？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树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去，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怎么样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灭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说，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对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定律法，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一切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这段圣经是整个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的背后。那么它这个背后呢，你把它做，假如你是解经的话，你把它做一个分析哈，经文分析跟分段啊，这是我读经的方式。我经常读一段圣经以后，我以前我把圣经读完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个分析，去了解整篇的圣经在讲什么。其实他就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讲说，你们要体察神向你们以前所施的恩惠。神把什么样把那些你的敌人从你面前赶出去，把高墙赐给你们把巨人给杀了，你们要想亮他的恩典。那么第二个，他就告诉他们说，所以你因为神为你们做的现在以前做的这些事情，现在第14节，现在呢，你们应该敬畏神，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而且侍奉他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说你要敬畏他，而且你要除去离弃偶像。但是神虽然是这样说，可神更愿意的是什么呢？啊，十五节就告诉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也就是说，侍奉神的本身我们应当做，可神从来不强迫你做，就是侍奉神的方式。所以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他十字架跟从我。若，也就是说基督徒当中有些人跟从耶稣，有些人是不跟从耶稣的，他有若，他让你有选择性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有没有？若就是神给我们自由，神不要一个强迫的来的一个爱情。就好像说我们昨天也提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神知道人会堕落，可神给他自由选择，因为人是volitional， 我这边告诉你，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人让神让人选，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之一。所以他说你要服侍我吗？他说人若怎么样，你要服侍我，你就可以做选择。这是一个服侍的，那百姓说我要服侍上帝，他们讲出他的原因出来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对我们太好了，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旷野的时候行大神迹，而且在诸国经过以东，经过摩押，经过这些，他都保护我们。而且到了这地方的时候，他把怎么样亚摩利人赶出去，把地赐给我们啊！他上帝为我做了太多了，所以他是我们的神。这是人服侍的一个，他说当然神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忘恩负义呢？那我就太不是人了。这是人的讲法，可是约书亚给他改正，他说不是。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他不会赦免你们罪。假如你们侍奉他，你们又离弃他，那么上帝在你赐福以后一定会把你们整个消灭掉。那么他提出了侍奉不是因为感恩而侍奉而已，不是，你要按照神的本性侍奉他，不是按照感恩侍奉。他再提出一个事情，但是百姓听完以后呢，百姓说我们决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么神就说好，接着约书亚跟他讲，那约书亚就跟他们立约。这段圣经就讲这个，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立约。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来侍奉神的以前，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这个感恩的心跟他们跟那个以色列人是很像的啊。而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以色列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啊，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他们过红海，有没有？一天到晚就讲过红海啊，神使地变成干地啊，什么？第二个常讲的是磐石出水，第三个最常讲的是什么样？巴山王二把坚固的城池，有没有？啊，就是对不起啊，亚摩利王西宏，然后巴山王二是个巨人，都打败了，有没有常讲这个？就是他就一直在讲自己一件大事情。那么我现在突然有一个事情想跟你们问一件事情哈。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要进到迦南地是不是很快？是很快就上去了嘛哈。那么他们在那地方，因为在民数记13章14章，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探回来，有2个报告哈，多数就说不能上去，因为那个民是怎么样？是高大的，那个城墙是坚固的。我们呢打不过他们，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啊，然后他像我们，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他像蚂蚁，那也没问题，对不对？啊，然后再看谁大，这个可以。可是他说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所以百姓就哭泣，上帝就生气，上帝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能进迦南，是不是？不是，你们这些兵丁都不能进迦南，对不对？所以你要读圣经是你知道我们读经群很麻烦的啊。他说这一代人都不能进迦南，他问我一件问题，那腓尼哈为什么进迦南呢？你知道腓尼哈是谁吗？祭司嘛，那个 那个在神庭的时候拿枪刺穿了西缅族的一个族长的儿子，还有那个苏佛的女儿，25章。菲尼哈你不认识他吗？姓菲的。不，菲尼哈圣经有好几个菲尼哈，那个以利的儿子也叫菲尼哈，但这个菲尼哈呢，他是使上帝的怒气消退的那个菲尼哈，他不在神庭去拜比尔的偶像吗？结果神就很生气，就得了瘟疫，有没有？后来大家哭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不识相的西缅的这个族长的儿子呢，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到亭子里面，就菲尼哈看见就拿着枪呢跟到后面，就把他们两个从背呢刺透了，把杀了，所以神的怒气就消失。你们记不记得那段事情啊？那菲尼哈他们就问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哈。那么这个菲尼哈是不是生在埃及呢？我问你，他是生在埃及。那菲尼哈为什么可以进迦南？这是读经群问的其中的问题哈。可是我跟你们问你，那为什么他可以进迦南？你来告诉我。因为他不是兵丁，你们懂我意思吗？神数算的是兵丁，以色列能不能数算？在那个打仗的时候，他是数算一个月以下的，兵丁是20岁怎么样以上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这个可能有点深，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他们那时候进去了以后，他们要进去，神说你不能进去，因为这群百姓全都要死。好，就在旷野，他们就绕了38年，记不记得？38年都不能进去，在荷尔玛这片。这个沙漠当中他们待了好多年，等到到了38年过了以后，过了撒列西了以后，这一代的人都全都死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没死的。那个两个人是谁？约书亚跟加勒，因为他们专心跟随耶和华。问题出来了，既然他们都死了以后，他们就直接就上了荷尔玛就开始打就好了嘛，很快就可以打上去了。神没有叫他们这样走，神叫他们经过王道，经过以东，绕过摩押，然后再怎么在摩押地，然后再进到迦南。那何必绕这一大圈呢？就这样上去的，啪，从往南打，就往北打，就成功了嘛。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叫他们再绕一圈，多走这么多冤枉路啊？还花了很多钱给他买水买粮食的，那何必这样子呢？那上去就好了嘛。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这里面有个教训，我们要做一个思考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当年他们的失败是什么？因为他们怕谁？他怕巨人，他们怕坚固的城墙，这是他们所害怕的。他们在那地方失败了，38年以后，神在你失败的地方叫你重新站起来再打。所以他们所攻的那个亚摩利王西宏的地方是高墙之地，很高的城墙，墙高到一个好的，好到什么地步呢？流便说把这地方赐给我。他们去打那个巴山王二，那个巨人身高呢，按现在来算呢是13尺，他的床是9尺嘛，对不对？9尺一个是1轴半嘛，你算嘛啊，9×1.5多少？13 feet 神就把他给以色列就把他给打败了。所以他们以前所害怕的东西今天再次得胜，才能够进入迦南地。也就是说在属灵的里面没有跳级的事情，你不能说这个3年级数学太难了，直接上6年级，没有这个事情的。你失败的地方神一定让你从头学，学到会了你才有资格去得那丰盛之地。我不知道你生命的当中你有哪些地方是你一直过不去的，你跟一个人关系不好，那有些事情，什么叫高墙，什么叫做巨人呢？高墙是你攻不下的，巨人是你打不过的，这个听得懂吗？高墙是你攻不下来的，你看那个高墙，哇，我攻不下来，巨人呢你打不过的。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高墙，一些巨人是你一直没有办法战胜的？你跟一个人的关系，你跟你的脾气，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你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 神一定会带着你打过以后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但是那个打法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叫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事实上也不是真的他们去打，他说神说呢，我拆派房，我打发房风飞在你们面前，有没有？房风拆在你们面前，难怪那个巨人打不过你啊。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圣经一直没有答案，我们一直没有，就是在读的时候就说，哇，你看当年我们打败什么什么，你看诗篇都讲的好像啊，可是后面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打败那个高墙，打败那个防风是啊，不，打败那个巨人是谁？是怎么打的？防风打的哈，防风哈 ，wasp， 他就飞在前面，然后神说，你们所得的那个城市呢，也不是你们造的。你们所杀的那个人呢，也不是用你的刀用你的弓去得胜的，都不是，是我给你们的。你们吃的葡萄也不是你种的，你喝的水也不是井也不是你挖的，是我给你完全的恩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讲到说我们进迦南地以前，我们还是靠基督在得胜。我再讲一次，我们是靠基督得胜的。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得胜的基督神的应许之地了以后呢，我们开始忘记上帝。所以在第二十四章十四节他说，其实你是靠基督得胜的，你是靠神的恩典进入迦南地的。他说你们现在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应该是怎么样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好，这里面的命，这个希伯来文的命这个字诚心实意呢，就是哪个字呢？就是挪亚原是个完全人，完全的意思，诚心实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是怎么样完完全全的侍奉神，你是诚诚实实的侍奉他。诚诚实实侍奉他不是指你行为完全的意思，我这样讲清楚。好，我问你哈，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完全全侍奉神？是，讲得很好。对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谎？有。那他怎么是完完全全呢？因为他对神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但说了谎，他儿子也说谎。那神得了解他的那个，我们在某些状态前那个压力，神也是，可是他们向神的心从来没有偏离过。所以我要讲这个完全的意思，不是讲说你一点瑕疵都没有。可是当人数算我们的罪恶的时候，那可是一点瑕疵都没有哦。你们明白吗？人数算我们在跟你数的时候，那一次你怎样怎样怎样，哎呦，你会发现很多的记忆好得不得了，好处他全都忘了哈，坏处全都记得哈，那不得了的事情。但是还好上帝不是，上帝说在弥迦书说什么呀？我全都忘记了。上帝常常只记得我们的好，常常忘记我们的缺点。所以每次讲说，因为他主大卫的原因，我不灭绝他们，有没有？你看大卫，我们讲都是讲大卫是流氓，对不对？我问你，大卫是不是流氓？是还不是？他就是流氓，拿巴说不纳保护税，他要杀人家。你看，你们认识拿巴吗？那个脾气很坏，那一个哈，那个拿巴哈，那哎，他说要杀人家，他说我耶和华岂是若明天他们男子存到哈，我就怎样怎样怎样，人家不交保护费也不行的。所以这个人是在啊，我们先来看就是个流氓。可是上帝都不讲这个东西，上帝就是记得他是寻求我心意的 seek after me。 大卫是认识上帝到个地步，我们都应该跟他学。大卫是我看到里面所有的圣徒里面最会赖皮的，而且满足上帝的心意。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告诉你哈，我问你，大卫是不是犯了奸淫？大卫是不是犯了奸淫，想嫁祸把儿子嫁给人家，让人家去养，结果没有成功，就把人家丈夫给杀了，有没有？那么杀完了以后呢，怕孩子生出来败坏名声，赶快把他娶过来，对不对？神就借先知拿单给他讲说，你这孩子一定会死，罪恶所生的，这不得存活。大卫怎么反应？大卫反应也很简单，大卫就躺在地上哈，赖皮，不吃不喝不洗澡不刷牙，就是真爱赖皮哈，在赖皮啊，跟神磨来磨去。后来孩子死了没有？死了。死了以后呢，大臣不敢告诉他，孩子没死到这个样子，死了以后跳楼吗？那这他就想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在解决私语。大卫很聪明，一看事情不对了，他说孩子是不是死了？ 那就老臣就给他讲，王啊是死了。他说他马上就起来哈，洗脸刷牙吃饭啊，这个他们就想不清楚了。他说孩子病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要死要活的哈，现在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了。他说是啊，我那时候他没有死，我赖着赖着的，说不定神还怜悯我，他让他活着来。现在他死了，我不能，他不能到我这里来，难道我到他那里去吗？你看这多现实啊！啊，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不得了一个人啊！他就是懂得上帝可以赖的，他就懂得，我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因为他的原因，后来我都敢为病人祷告，就算是奄奄一息，我也敢祷告。我说大卫都敢祷告，我怎么不能祷告呢？我也跟他赖吧。你们懂我意思啊？所以你们病人说：“哦，主要医治你啊、哦，主啊，跟你拼命跟你求。”那医生说：“没希望了，没希望。”我说：“主啊，你是大能的神，还是拼命求？”人家讲说：“啊，基督徒就这样子，基督徒求祷告求法是说，在没有死以前，就神是大能的，然后死了以后就说上帝有他的美意，有没有？是还是不是嘛？是嘛？是这样子嘛？我觉得基督徒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诚实就好，我们要诚实啊，不要老是在那个规矩里面，我们的宗教没有阴霾的地方躲躲藏藏。基督徒信仰不躲躲藏藏的，我们不需要躲躲藏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所以我为什么，我们是根据什么？根据大卫，大卫连犯罪都敢这样说，我们没犯罪有什么不敢呢？何况很多人一祷告真的好的，是真的有好的了，不是没有了，都已经没希望了，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有的。这有的不是没有的，所以你就不要再怀疑上帝的慈爱了。他要行就能行，他不行就是不行，反正他是老板，你就记得这句话哈。而且对我们来讲，就是个爱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们比我好的地方，牧师很多人病人生病，我去祷告是因为职业，我不祷告也不行呗。你们去祷告的时候，这是爱心，因为你不该他们的，我们拿钱呗。我们是神棍嘛，对不对哈？你知道吗哈？拿钱的怎么样？手短了，吃人的嘴软哈。你赶不去，人家说你没爱心、没尽责任嘛，对不对哈？那想当年我没有当牧师以前，那多好啊！哎，一生病我马上就冲哈。人家要死以前还那个胡医生要死以前还指定有要一个人为他祷告的，那个人就是我。别人都不能进去，就我能进去哈。那我当时我真是有爱心嘛。我要开40个 mile 到医院去，常常就为他祷告。所以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的作为都不是我们作为。我们知道今天的地步被神使用，进入迦南美地，神说是我拆派黄蜂在你面前，不是你用刀杀了他。你那个城墙，你所害怕的城墙，如今靠着我，你们可以攻克，因为你们的失败在于看见高墙跟巨人。加勒跟约书亚的成功乃是看见耶和华，你去看第14章，他们两个差别就一个提耶和华名字，一个不提，一群人不提耶和华，这一些人是看见难处，但是有一些人看见应许，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既然用应许用恩典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现在你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应该侍奉神，敬畏他，你要侍奉他。可神对侍奉的要求是什么？你要遗弃偶像，这是他所讲的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分析完了以后，我们来看约书亚的侍奉神的观念是什么。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到底怎么侍奉华哈？约书亚所强调的，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4章第19节。24章19节，找到没有？24章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什么样？是圣洁的，这神是祭血的神，他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啊。”所以约书亚的侍奉的观念呢，他说我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观念是什么呢？他侍奉神的根本是因为按照 who he is 来侍奉。他到底是什么？因为神是圣洁，是祭邪的，所以你不能侍奉的时候，你用你这个方式说：“这个世代呢，其实说谎呢也是应该的。”你知道那个东方闪电全能神教吗？现在到处都有，纽约33街也蛮多的哈，你们要注意啊，他们常常骗人。 那你就觉得怎么骗人呢？他说骗人也是神的允许，也是个策略。为什么呢？你们要不要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吗？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两个产婆骗人，有没有？你们晓得他不是 要把埃及的婴孩三个月以下都什么都杀了，有没有？结果呢他就拖拖拉拉不要去，然后说什么样，说你还帮人家助生都有可能。人家讲说你怎么不把他杀掉呢？他说那个希伯来妇人强壮，我们没有到他就生了。他是这样子的。所以骗人可以不可以？他骗人当然也可以了。你看这样的解经法真是厉害啊！啊，这个解经不得了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人要说谎啊，什么都可以做啊，都可以，你可以，我可以，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找圣经给你，帮你做坏事都有可能的。你断章取义，你不解的解经的意义，你就可能陷在这个里面啊！我问你啊，人可不可以娶小老婆？不可以吗？圣经那个圣人们、圣徒们都娶了很多太太啊。怎么不可以呢？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娶怎么样？我娶两个了。那不要讲雅各了哈啊，那个这列王的先知里面啊，那个谁，那个约阿斯，他不是有点像中国狸猫换太子，有没有？你们不太正看圣经呢啊？那耶和耶大那个祭司呢，就把他娶两个太太，有没有啊？那你就说，那当然这个可以，那是当然也可以喽哈、啊，你就开始要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上帝是怎么样？你服侍他，必须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是祭邪的。任何你认为合法手段不符合圣经的，神还是不悦纳你。我们常问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就必须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善良、纯全、可喜悦。一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善良的，你有个恶意的，表面看起来都是很好，后面有私心的，那就不是善良的。它本身是纯全的，你有两个 thought， 而且不是神喜悦的。神喜悦是什么意思？以前他们献祭的时候，什么叫神所悦纳的祭呢？就是没有瑕疵的。你们是不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那个叫神所喜悦的。所以当你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要说、哦、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我就教你们简单的变，这个东西是不是善良的，你的 result 是不是对人有好处的，还是说我是报复的，我是怎么样用很多的东西遮盖的。假如一个东西你有 second thought， 很多都不是善良的。你这真是纯全的，你是不是有两个动机？你这个事情是不是纯全没有瑕疵的？假如你发现这件事情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样清楚吧？那么我们就看见了。所以他说，耶稣也在强调服事的时候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什么样，圣洁的，是祭邪的。所以他的服事是按照神的本性来服事他。假如你做一件事情，你发现呢这个背后不是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你就注意这个服事它本身有它的问题存在。不管你是怎样的理由，它还是有问题存在。因为神可以用它的方式，不亏损任何的圣洁，神可以形成大事。你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的时候，以色列的失败就是这个东西。亚述来打你，对不对？也不是没有求告耶和华，亚述来打你，那现在没有办法了，就找埃及。因为上帝不太可靠，祷告是需要祷告，祷告是跟神的，但事在人为，我还就去找埃及，所以神就生气了嘛，有没有？神就生气了，他说你没有依靠耶和华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服侍神那一位，侍奉耶和华，永远记得他是圣洁跟祭血的神。但是一般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是不是 who he is， 而是说 who he has done， 神为我做的事情为根据的。我对上帝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来服侍神。所以你看这个24章16节，就说百姓回答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他讲不敢离弃他们，为什么不敢呢？他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叫我们 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而且在我们眼前行了大神迹啊，就是降马拉啊，磐石出水，鹌鹑进来有肉吃，经历很多的大神迹啊，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历的诸国保护了我们啊，而且呢，又把住在这地方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啊，让我们有地方住啊，神的恩典这样大，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再反过来说，假如上帝不做呢，你要不要侍奉啊？很感谢主，你们有人点头，很好啊。所以到底基督徒信仰是建立在神对我做多好多少事情，给我多大恩典来信了吗？其实我们不是，我们信神，我们的主是因为他是神，没有其他理由了。虽然我们经历上帝的许多的恩典，可是那不是我们最信耶稣的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是神队，所以我们的事工队。我们不是因事工队，所以神队。这样讲，而不是因为我祷告哦，神都听我的。哎呀，我们神真是活神，所以你这些见证我们感动。但我要想告诉你们，心里有点准备。神有更高旨意的时候，可能不是照这条线来走。神很多的时候把难处给我们。好，我们看一处圣经，这样比较圣经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啊，第八章我们从哪一节来读？我们从十一节来读好不好？十一节到十八节哈，生命记八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就怎么样？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因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目的是什么？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有没有？所以很多的苦，圣经就很告诉我们说，他那就要让他们经过旷野当中是什么样，使他们可以经历，可以依靠神。这是上帝的做法，因为当你知道发现自己不行，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在依靠神当中经历神的信实，你慢慢对神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这是神训练我们的方式。他说你在无水之地，你在干旱之地，那里有蝎子有蛇什么都有，这个地方呢我保护了你，你没有水喝的时候，磐石出了水，你们恐怕的目的是什么呢？恐怕你们到那地方你们发达了，你就忘记神。所以有经历了以后就建立关系，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样讲这个太深了哈。我跟师母的感情很好，真的。那为什么很好？因为他好像王宝钏一样的跟我受过苦啊。你知道我们两个那时，我刚讲那段时间，我们现在走过来的回忆最深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两个因为没有钱，就教会一个弟兄呢很有爱心，就让我们住在他的地下室。那我们既然有个地方住呢，就要挣钱嘛，刚好学校有人是在学生当中呢叫人家帮做手工呢做完以后拿给他，他拿钱给我们，那我们两个夫妻就做手工。后来我们算一下呢，我们两个一小时大概赚一块钱，打那个运动带啊，那个发带啊，很多你们马发带，那时候是我们打的哈啊，就是叭叭喳喳。后来师父每次呢，就会那个右肩还是左边，他有时候会痛，都那时候引起的， 因为它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啊啊啊，所以每次我讲到那段日子里面，我就觉得很甘甜，因为那段时间这是艰苦的时候。我们恋爱时候多好玩呢，我们现在常常讲道理，我也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怀疑我们两个感情的基础在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谈恋爱，那时候叫骑脚踏车的时代。其实我家住在市中心，他住在眷村，我已经讲过了嘛哈。骑脚踏车20分钟到了啦，咔咔咔咔都到家去啊哈。可是我们舍不得骑脚踏车，我们牵着脚踏车走，因为骑到了就要分开嘛哈，过程更重要哈。两个就脚聊天啊，咔咔咔，这很不方便，因为骑你也要过，人家也要过，你又不能在那个街上车子的地方走啊，又不能走行人道，又不能走车道，你走哪里就知道了。啊，就那样那样，然后就讲话讲话。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哈、啊，我们经过一个卖绿豆汤的店，绿豆汤啊，就看那个招牌啊，那个夏天很热嘛，冰豆跟绿豆2.5块哈、啊。哎呀，我那时候水馋，我说，哦，这时候热了，吃个绿豆汤多好，就摸口袋，我只摸出2块钱出来。我说，哦，差5毛。他找找找，哎，我有5毛，哦，两个好高兴哈、啊。还有那时候都不加税哈。啊然后就跑去跟他讲，我就给他买了。我说：“老板，来一碗绿豆汤吧。”他说：“2碗。”我说：“1碗。”他看我一下，哦。我说：“可不可以2个汤匙？”他明白，就给我们2个汤匙。我们两个坐在上面呢，一人1个汤匙，劈呀敷啊，劈呀敷了。这是我们纪念我记忆里面最深的一个恋爱史哈。我们两个恋爱6年，只看过2场电影嘛，所以没有什么好看的嘛哈。但是也查了不少圣经啦。但是这是我记得最深的，因为在那个艰苦之地，我知道这个女孩她不是奢侈要吃牛排的，所以我就讲一句话，我再富有，我再发达，我绝不会放弃她。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一个人像这个啦，在艰苦之地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时候，我们发达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说这是我靠自己能力得来的，我知道那个女人跟我走了一辈子，就这样走了一辈子，这样的恩情，这样的感情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的。其实这件事就在讲这个东西。这段圣经其实是在讲说，其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建立，经历他的圣洁跟祭血的里面，从来不做任何的更改。然后我们在里面经历了，因为要保持上帝的圣洁跟上帝的祭血。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妥协，里面经过了上帝，发现我们心惊胆跳说要失败了以后，上帝居然帮我们保守过去了。我们知道神是真的，我们从这里，假如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啊，上帝啊，我们知道你是佛神，你是什么神，现在这个事情艰难，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行，虽然在法律上有一点点的问题，但主啊，求你保守哈。然后最后你一定，你可能会成功，你还会感谢赞美主，啊，就在当时候，那个市政厅的人刚好什么都检查到，就这张纸他掉在亭子底下没有检查到，所以他就盖了章了，我们通过了哈。假如你是这样做见证的话啊，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是违反上帝的圣洁，还不是神的旨意。我这样讲清楚了，所以我们侍奉神是侍奉神怎么样？因为他的圣洁侍奉神，不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我们要侍奉他。我们是感恩，但这不是侍奉的基础。我没讲清楚啊，不是，这是我们侍奉基础之一，但不是我们侍奉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说，哦，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也做过奇事，所以我们现在。但是你要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侍奉神，因为他圣洁跟他祭血。不是因为上帝为我对你做那个，为你做那个，那感恩会让我们服侍。但是你再往下走的路线里面，若是发你所做的，因为上帝曾经可以行大事，所以你也敢越过街道说这个事情神能解决，可那个本身违反了圣洁跟祭血的本性，不是讨神的喜悦。我再讲一次，不是因为顺利就是神的旨意，这样可不可以？不是顺利就是神的旨意，不要你一顺利就来感谢神，你要人家听你的见证，听完以后像哦，这基督徒这样做是顺利的，那还得了呢？你明白意思吗？我讲够清楚了吧？这是他们侍奉的，他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侍奉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甘心乐意的侍奉。 神没有强迫我们侍奉他。神说，你们若要侍奉的话，你们自己做决定，你们是不是要来侍奉他。神说了，说你们要侍奉他。我们看一下第24章第1624章第22节，22节是这样说的，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好，所以神在15节给他们讲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住这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他说你要做个选择。那这个选择的时候，很多人的做法跟那个列王记哈啊的做法是一样的啊，跟列王记的做法是一样。列王记的时候，这个以利亚曾经问了这些百姓，他说你们，我们看一下列王记记下。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左右吧，第十章，那前面一点点。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叫第十七、十八章、十九章、十八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你找到没有？好，OK， 他们在那个地方，以利亚跟先知跟那个怎么样巴利的先知啊，他们以利亚问了他们一句重要的话，第十八章第21节，20节开始，他说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或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那众民怎么样？一言不答。这是众民就怎么样，一言不答啊，这是看起来很聪明嘛哈，我不讲这没错，一言不答。但是我的看法是不太一样，我看法说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对还是错呢，你不能做决定就一言不答，请问是对还是错？还是错吗？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吧？你在考试的时候，那个是非题，那个不知道对还是错的，没有说你不答就0.5分的，没有吗？答错的扣1分，答对的加1分，不答0.5分，那就不答呗，至少考50。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嘛？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一言不答，一言不答在神面前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的意思。就是个女孩子问你哈啊。你交了两个女朋友，对不对哈？有个女孩子很好，她就问你说：“你要今天你要做个决定，你要我还是她？”我一言不答，我告诉你两个都没了。两个跑来问你说：“你到底要哪一个？”你都一言不答，我看两个都没了。不要讲一个哈，你答一个还有一个，对不对？你再一言不答，什么都没了哈。所以这不是个方式啊！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侍奉的一个态度，说你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他的时候，你要跟上帝讲说：“主，我愿意侍奉你。”你要甘心乐意，你要做个选择的 choice， 你要做个选择，做个选择。而且呢，好像时间到了。而且神告诉我们，你侍奉他的时候，你只能单一侍奉他。你要离弃偶像，归向神，这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间断的一个教训。我们看新约好了，我们以为这都是旧约讲的东西，不是的。我们看一下新约，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 那么对不起对不起，我总现在嘴巴常常讲错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九节十节，第一章九节十节，九节十节找到没有？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福音传到你们帖撒罗尼迦这马其顿这个地方来，那么你们这些信主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我进到你那里去，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然后才归向神，是不是？你不可能说我以前的还要，现在的我还要信，不可能的。这不，这不是买股票，你们要注意哈。啊，你不，这不是买股票哈。啊，这你不能说我这这个东西你只能买一股的。你要离弃偶像，怎么样？你归向神，这就是一个你必须，你没有离弃，你就不可能归向。因为你说你我不离弃，我要归向，圣经说我不接受这样的。这样一个归向，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原文是神是嫉妒的神，这样很不好听哈，嫉妒哈。不，神本来就是 jealous God， 神是嫉妒的神，有点像爱情一样哈。我今天讲了很多这个爱情有关，其实就像你在选择女孩子一样，那女孩子是不可能让你说爱她的眼睛看别的女孩的，你们同意吧哈？啊，大腿都捏青了，有没有哈？你看看什么？其实你被捏是因为他爱你的表征呐、啊。他随便你看，那倒是大有问题。那个比较大方啊，那就没爱啊哈。啊，那就主公司了哈。啊，那个不能这样子的。主公司什么意思呢？我嫁给因为你有钱呗。啊，那既然有钱，那皇帝那个就是这样子嘛。那我能讲什么呢？我能够在这里好吃好住就不错了。你再去娶几个妃没有关系啦。啊，只要不杀我的头哈。啊，那上帝不能这样子的，上帝是怎么样？你要归向我，你就必须离弃偶像。我的眼睛里面揉不下一个沙子，甘心乐意单一的侍奉。而且呢，他讲到说归向神，然后底下就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神最痛恨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一边成为基督徒相信神，一边去问卜问卦啊。你知道有些人吗？老习惯不掉，埃及的东西还在哈。一边说我相信神，一边知道上帝好像都没有回答，有没有？然后找了圣经根据，哎，扫罗王也问呢。扫罗王有没有去问那个教会的？有吗？那个比较直接，告诉你，你祷告老半天，神有没有答应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神很不学这样的事情。我这样讲清楚。你既然离开什么碟仙啊，什么关于属鬼魔，全段不要碰，你会倒霉的。他只要抓到你的把柄，他就可以控告你。离弃偶像，归向神。而且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他的侍奉的里面，他有传承性。我问你，我侍奉耶和华容易不容易？其实我侍奉耶和华比较容易，但是我家侍奉耶和华那就很不容易，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对的，我家侍奉耶和华是很不容易，我侍奉耶和华很容易，但是我家侍奉耶和华那就真是一个太不容易的事情。你怎么让你儿女是侍奉耶和华呢？我讲过，我昨天讲到人的部分，你今天要记得我讲人的那个部分。我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有四个特质，你们记不记得？我第一个，他是 personal 的，他是 individual 的，也就是说你吃饭你儿子不会饱，你同意吧？你们好像不太同意哈。你吃饭你儿子不会饱的，因为你是 individual 的。你信耶稣不是你儿子上天堂，也不是的，这是个人的神。所以你服侍是指跟神的关系，可是你的孩子不见得会跟你一起服侍上帝。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嘛。这父亲都是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撒母耳失败不失败？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讲他的儿子不学他的榜样嘛。 是不是很坏的？他儿子很坏的啊，很坏的。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看他多坏了。我好像时间到的样子，我已经不知道是这一次讲到几点啊，12:20上。OK， 好，那我可以再讲几分钟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7:7。找到没有？不要，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7:7。不是，不是第7:7，那在前面一点。撒母耳记上，他的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我们看一下第7:7，应该是对的。好，我们来看第8:1，撒母耳记上第8:1，差一点点。第8:1 ，OK， 撒母耳记上第8:1，找到没有？他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怎么样？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你看。”你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好的父亲、好的信仰被神称为这会带导的人之一，对不对？就几个会带导的，摩西是一个，撒母耳也是一个啊。你看耶利米书一些结束是讲到他们是很会祷告的人，可是他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原因是什么呢？我帮他找出原因，答案是在我就写这个15节到17节的里面。15节说什么呀？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却为耶和华主的座谈。所以他是很忙的，忙着服侍神，在整个国内绕来绕去，到哪个地方都审判百姓，从早到晚审判百姓。他孩子他没有时间管，结果呢，他孩子不行他的道。所以你认为你服侍上帝，你的孩子就行神的道，那也是搞错了。所以我昨天才跟你们讲嘛，你要用多少花一点时间给你的孩子，不管你多忙服侍神，你要踩个刹车啊，要花时间给你的孩子。你不能说我服侍神，所以我神就照顾，那都不一定的，因为孩子是人嘛，你要花点时间给他。那他所以有一个牧师，这个是真的是真的事情。牧师他有两个孩子啊，那女儿稍微大一点。有一次牧师呢，一聚完会，教会很大，聚完会就一直跟人家讲话，跟人家那个女儿在旁边，爸爸爸叫了5分钟，爸爸不理他的。后来女儿讲什么？他是 Jason， 他马上回过头来哈，叫爸爸没听见，他是 Jason， 他听见了哈，他吓一跳，快 call me that。Because I called you daddy for 10 minutes, no response. See, I just called Pastor Jason, you response. 啊，你看这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你弟兄姊妹明白我在讲的意思吗？你服侍主，你服侍主，你服侍主，你在每年巡行，在伯特利，在基甲，在米斯巴，在拉玛，哇，不断的审判百姓，从早到晚，好像为神做很多贡献。可是当你把别人推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转头的时候，你孩子离开上帝了。你看见多少的传道人的孩子他们堕落了，对不对？这还包括 Billy Graham 的孩子，以前是飞车党的哈，现在是他掌管的 Frank， 不，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不是传承的本身，不是说至于我何叫毕竟要管你这个传承性怎么传下去，不是因为服侍主传下去我有榜样，不是的。你的榜样还有一个你的爱跟他之间的，我已经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跟他之间那个 interaction，孩子看着你做，看着你行，看着你行为，可是他有的需要爸爸的时候，他不是只需要牧师。所以我昨天说什么呀？做孩子的父母有没有？做他导师，做他辩护师，做他的朋友。我昨天是不是讲了好多这一方面？对，但是我从来没有说做他的牧师哦，我是说做他导师啊。有时候他需要 guidance， 他需要什么？你去教导他，跟一对一跟他了解。但是注意，你太忙的时候，你孩子会离开上帝。以利的失败又是另外一个。撒母耳记上第2:2讲以利的失败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失败，第2:12节到先讲他的， 讲到了坏处啊。第十二节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祭司呢，他已经当祭司了，是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都这样看待他。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们说，不过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人说，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仆人就说，你历史给我，不然我便抢去。那如此这二少年人，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有没有？何解他犯的罪是什么呢？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纪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怎么样苟合犯奸淫，然后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神为他祈求呢？有没有？他讲了没有？他讲了，有没有处置？没处置，他太松了。所以结局是什么样呢？二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怎么样，我就看尊重他，我就重看他，藐视我的，我必被轻视。然后以后就说，以后呢，你的家中没有老人，你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侍奉。圣经就这样讲了，原因是什么呢？他给他的Verdict 是什么？第二十九节，我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怎么样？过于尊重我。所以神说，你对我的服事全部撤销，以后你的世代，所以撒都取代他的家世，以后到大卫 那段时间所罗门以后，撒都的家族就取代了这一个以利的家族。我们以后会有时间，我们会再看这一段。所以他太松，所以传承不是很容易的。第三个，大卫的失败，对不对？大卫失败是什么呢？因为他见证不好。大卫有四个儿子死掉，对不对？按奈死了嘛，是不是？按奈死了，然后怎么样？亚沙龙死了，亚拿尼亚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子是很早就死了，那亚比该的孩子可能他死掉，所以我们就讲三个王子的死亡跟他三样罪有关系，对不对？他犯奸淫，结果他的长子强奸他的妹子，有没有？第二个，他杀人，他的儿子追杀他，他自己数点民数，自高自大，亚拿尼亚数点民要做王，结果他三个孩子都死了。他的见证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大卫他的按奈强奸他妹子，他不敢处理？因为他没有资格处理。假如他儿子给他讲说：“爸，你不要讲我，你呢？”啊，那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要讲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事实上他观察着我们。但你要是说你这样做不对的，说 ：“Yeah, maybe I'm wrong, but 你想想看，你对妈妈那个样子也是 right 的吗？”为什么只有你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呢？你怎么去回答他这个问题？假如你是看 pornography， 你是在色情的，他也看，他说 it's no good for you 什么？他说爸你也看，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你那个 cookie 没有洗掉啊，我只是进到你的 cookie 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我是 adult， 上帝你的儿子说 what's the difference？当你见证不好的时候，你管教孩子非常难，他们比我们还清楚。我没做他都说了，何况做了他不说呢？不可能的。所以大卫的失败，传承的失败，因为他见证不好。所罗门的失败呢，因为太奢华了。所罗门的日子里面，那个 石那银子呢就像石头一样啊，多得不得了哈、啊。所以他那个罗伯安呢，所罗门死了，老臣就给他建议，他说你爸爸在的时候又盖圣殿又盖皇宫啊，很百姓很辛苦，你要减轻他们的税负，这样他们就死心塌地跟随你。他听了，然后就找他的那个同伴们，又重新怎么样，又问了一次。他同伴说，你告诉他们，我爸爸用鞭子打你，我用蝎子鞭子打你。百姓说怎么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不知道百姓的受苦是什么，又想中国的晋惠帝，对不对？你们记得晋惠帝吗？晋惠帝说什么？人家大臣给他谏告说百姓没有饭吃的，他说什么？那为什么不吃肉呢？没有饭吃，吃肉嘛。你看，不体贴民情，不体贴人心，所以他传承失败。所以神就在他儿子夺冠的时候，因为所罗门犯的错，就把他国度分成两半嘛，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就这样分开来的。不过他孩子那时候他是体贴百姓，不是奢华的，不是纨绔子弟，他听老人话，这个国度还是不会被分开。 OK， 那雅各的失败呢，雅各失败是很特别的，我们叫做一半的顺服啊。其实在讲至于我和我家里面呢，其实有两个模式啊，这两个模式都是属神的家庭啊，一个叫做事件的模式啊。事件的模式是什么？是讲到雅各呢，他不是从二十八章离开别示巴往巴旦亚兰去，要去那里娶老婆，对不对？他出门了，他跟二十八章的时候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假如你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在路上保守我平安，我回到平原上，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就以你做我的神。哈，意思什么样？假如不给我吃，不给我穿啊，不保守我平安，那你就不是我的神了。他说，我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那么神也保守他了啊。那么神就跟他定个约，说好，你现在在这里，你所躺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伯特利，以前叫路斯，叫伯特利。他就给神启示说，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给你建造什么样一个坛来纪念你啊，讲得很好啊，这就是神的殿。所以路斯改成伯特利神的殿，就这样改了。结果呢，他在那里二十年，十四年是娶老婆的，对不对？后面自己赚钱的六年是老本的。结果他回来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回到伯特利，他回到哪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三章，好，第十八节，十三章十八节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他帐篷，又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买来。支扎帐篷那块地，在那地方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有没有？那么他是在示剑的地方，他们盖了城东盖了一个帐篷。那么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举止，为什么呢？上帝问他的说，你怎么在这里呢？他说，上帝，我是在这里，我在城的东边呢，不是示剑城啊。我们这叫做走钢索的基督徒哈。走钢索的，就是这要平衡呢。所以我们常听到一个人家在讲说，我们要做个平衡的基督徒。不，我也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平衡的基督徒啊，哈。我知道犹太人有分瑞党，对不对哈？哎，我们基督徒叫平衡的基督徒哈。我到现在不太知道怎么叫平衡基督徒。爱主就爱主吧哈。你跟你的太太或是你的爱人讲说，我要做一个平衡的恋者哈，或者是命哈。我跟你讲，爱过方知情深，醉过方知酒浓，要爱一定会爱到底的，没有说我不能爱得太深哈，我要理性哈。那女孩子告诉我，那就不要爱呗。爱主只有深，不然就是叫不爱主。你当你有保留的时候，是不是叫做爱呢？我问你，保留就不是爱。母亲为什么爱儿女？我们说他母亲爱他，把命都丢了他都给他。 你有什么灾难来，母亲就是，所以 有一些地震来的时候，又不是挖出来一个呢，是一个母亲附在他孩子的身上，母亲死了，孩子底下在脚地上，你要拉出来，孩子没死。只要他做一个平衡的有爱的母亲呢，一人一半啊。我可以伤一只手，我儿子伤一只腿，我们都活着，哎，说不定有什么方法，我不太知道了。我想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就是他是个一半的基督徒，他是在二战的时候有一种人呢，上面穿英国装，底下穿德国裤，就两边都打他。你怎么可能做一个一半的基督徒呢？不可能的。你既然属基督，你就属基督；你不属基督，就不属基督。所以神有个警告，他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你们或热，你们既如温水，我就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神不要冷的他也能忍受，热的他也忍受，可是他最不喜欢什么样？不冷不热的，他不喜欢这个呢。我巴不得你或冷怎么样，你或热，但是你既然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这是神不好不喜欢的。但是这个呢，这个雅各是做这种人，你说他没敬拜神吗？他有做一个坛啊，给把坛取的名字很好听，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什么意思呢？就以色列神的坛，你看。还有教会招牌的，可是他住的地方呢，不是在伯特利，他就自己找个地方啊。重要的不是伯特利，重要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常听这个话，其实聚会不是很重要，神是无所不在，我在家里面看电视也可以，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嘛，哈啊啊，就是说他有一个方，他自己寻求一个解释系统，然后他就说，这样我跟神上帝我只能给你这些了，你最好拿着，不拿拉倒，就这样子。所以我住在世界的东边，但是我没有进入世界哦，所以你放心，我还是侍奉你的，因为怎么样，我还设了个坛给你，这是人所做的事情。结果呢，34章就告诉我们，他一进到世界去，第一天就被强奸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为孩子受苦，负上我们属灵的责任。因为他这样子，他以为没问题，他没问题，他孩子出了问题。有一个 accountant 会计师，这会计师呢贪污钱，就被判刑，抓到判刑了。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判刑就判刑吗？就一副不在乎。可是后来呢，当他在人家在宣判的时候，他老父亲走到法官的面前接受审判，那时候他才真正悔改。他父亲说，我应该为我儿子他的不道德行为负上我完全的责任，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那个会计师那时候才流下泪来，原来他的失败带给他父亲很大的羞耻跟忧伤。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孩子很多的失败，其实责任在谁身上？责任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没有住在伯特利，我们住在哪？我们住在世界的东边。我们好像也有一个祭坛，不是说没有神，但是我们不愿意回到上帝的圣殿的殿里面去。为什么回不去？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回不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又有上帝的殿又有偶像的地方。偶像是谁来拿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谁拿来的，是拉结拿进来的。拉结离开他爸爸家的时候什么都不偷，就偷个偶像，你看奇怪不奇怪了？什么都不偷，他就偷偶像。他爸爸还拉班还找老半天，为什么没有找到呢？他把偶像转移阵地，放在骆驼上面里面。他坐在骆驼上说：“哎，我不方便，爸爸，我不好不方便下来哈。”那爸爸已经把整个那个帐篷都摸遍都没有，只好承认失败，这个就走掉了哈。实际上，偶像在他家里面，所以他是一边怎么样？家里面他的家里面有祭坛，一边家里面有偶像，而且。还有外邦的耳环，35章，我们看35章好了。 所以他回不去。创世纪第35章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为我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说，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去怎么样，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于我祷告在 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耳朵的环子交给了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的那里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有没有？所以他不是不想回到伯特利，而是说他回不去伯特利，他怎么去面对他的上帝呢？他怎么到神的殿里面去呢？他回不去，因为他家里有偶像，他家里用外邦耳环。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回不去，他服侍不了上帝。这是多少基督徒的光景，我们不能好好的服侍上帝，因为我们同时有伊罗伊以色列，但同时是怎么样，我们有外邦的偶像在家里面并存，我们产生一个宗教文化交流的一块地方啊，各做各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服侍上帝。你一服上帝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说，我牧养的另外一间教会，不在美国的，他有些人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应该是怎样怎样，他们才有资格服侍主。你一查，原来那个执事家里面还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好像在教会很热心，跟他说人家就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在里面。所以我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讲说，你既然属基督，你真的要那个模式，你真的要能够你自己你家侍奉耶和华，你就要全怎么样？全然属耶和华，除去家中偶像、外邦的耳环。外邦耳环里面实际上跟宗教有关，跟文化也有关系。所以你的那也说雅各的家呢，一边受到偶像，他那个拉家所爱的拉结，他最喜欢那个女人，事实上他有外邦的偶像。我跟你讲，圣经再把它看深一点哈，偶像是普遍存在以色列族的家里面，对不对？包括扫罗王，你说扫罗王哪有？我告诉你有啊，扫罗王的家里面有没有偶像？有还是没有？那圣经记载他家哪里有偶像？读经哈，很有意思的。你读，我问你，米甲怎么帮助大卫逃难？他就把扫罗家的偶像放在床上，用羊毛盖着，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嘛？有啊，扫罗家有偶像的。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注意读而已。有偶像的，所以那个偶像事实上是普遍存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已经污染到一个地步。那神要求归向他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求叫从你们家里除掉偶像。所以基甸被神呼召的时候，神跟基甸的要求是什么？把你父亲的偶像砍了，有没有？把那个7岁的电视牛拿来献祭，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你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想想基甸，偶像不除去，侍奉没开始，神的灵不来，难怪我们这么辛苦。所以今天我想我只能讲到这里，底下当然是还有了哈，但是我们就讲到这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的侍奉容易，我家侍奉很难，因为把全家带到侍奉里面是生命的传承，不是宗教的传承。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给我们这一段短短的时间，但主你一次又一次的警戒我们。当我们讲说至于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了拦阻，我们看见了障碍，我们看见了传承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太忙，因为我们太松，因为我们没有见证用奢华使孩子成纨绔子弟，因为我们对你只有一半的顺服，所以我们脚步跟不上，我们服侍没能力。 主耶稣，我们这单一的服事没有办法全家的服事，主要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全家来到你面前服事你，好叫众人可以因这一家主蒙福，是好像对亚伯兰所说的万国要因你蒙福一样。主，让我们传承可以成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基督化的家庭的这样一个夏令会的里面，就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而已，因为你的感染要在每个家庭中产生，恩待我们，变化我们，更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